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35节到43节。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35节到43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弟兄姊妹请起立。我先来诵读圣经的21节到23节，然后再诵读35节以下。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救赎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独一的真神，今天你的众儿女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拯救，因为今天你已经复活了。你不仅复活了，你还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有一天你还要再来施行审判，审判死人活人。主，无论今天是洪水泛滥，你仍旧是作者为王，你仍旧掌管宇宙的万有，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的盼望唯一都在耶稣基督里。无论是瘟疫，无论是刀剑、战争、饥荒，什么都不能与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能与我们与上帝的同在隔绝。主，因为你已经应许了我们的救恩，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已经得胜了，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所有人的唯一的道路和盼望。但愿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都从你那里得到复活的盼望、复活的大能和永恒的生命。主，祈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复活节平安。今天是复活节，复活节就是基督信仰中一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复活节就是纪念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人类历史中一件重要的事件，它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对基督徒来说更是重要，更是如此。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耶稣基督的复活更为重要了。那么耶稣的复活为什么这样重要呢？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关乎着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呢？借着今天的讲道，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认识耶稣基督的复活，明白为什么耶稣的复活是关系到你，关系到我，以致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就如今天瘟疫在全世界肆虐传播，全世界有180多个国家几乎都遭受了瘟疫的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在瘟疫中死去，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目前已经有50几万的人被感染，2万多人失去了生命，瘟疫仍旧在蔓延，分分秒秒夺取人们的肉体的生命。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瘟疫所笼罩，人们生活在瘟疫的恐惧中。之前我反复讲了，瘟疫它带来的不仅是给人担心被感染患病或者失去肉体的生命的恐惧，瘟疫真正可怕的是它带给人对自己生命不能掌管的可能性，它带来的是人不能掌管自己的生命，它带给人的是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更恐惧的是在瘟疫的肆虐中，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会失去生命。瘟疫可以随时破灭人的希望，毁灭人对未来美好的盼望。今天人们在瘟疫中思考最多的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的盼望是什么，什么是生命真正的意义，人终极的永恒的盼望又是什么呢？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借着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启示的福音真理，盼望你和我一起来认识真正永恒的盼望，认识复活永恒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借着今天的故事，就是耶稣使雅鲁女儿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来学习主耶稣是那位赐复活生命的主。我们将会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个就是主耶稣是那位赐复活生命的主。第二个就是我要讨论当信，应当信，当信主耶稣是赐复活生命的主。最后我们要看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复活的救主所带来的永生的盼望。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是赐复活生命的主。当主耶稣在外邦地格拉森从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身上赶出巫鬼，使他得到了医治，那么众人却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坐船从加利利就坐船从格拉森回到了加利利的西岸加百农。那么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海边聚集等候耶稣，这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管会堂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在 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主管敬拜各项事务的安排的负责人。管会堂的人就是在犹太会堂里，他主管敬拜上帝啊，安排敬拜上帝各样事工的负责人。他的名字叫雅鲁，他来见耶稣，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他来做什么呢？他来再三的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在旧约中，我们知道按手啊，代表着能力医治来拯救她。那么耶稣就答应和她同去。就在耶稣和雅鲁同去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讲了，中间插入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那么主耶稣就医治怜悯了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那么医治刚刚结束，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圣经告诉我们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就是说，你何必还要再劳动啊，麻烦这个先生去医治呢？管会堂的家里来了一个报信的人，通报了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不必再麻烦耶稣去医治了。马可福音的作者为我们叙述了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雅鲁的女儿患了严重的疾病，快要死了，所以她去央求耶稣去医治，来拯救她的女儿。那么耶稣和他们正去的路上，又来了报信的人，说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虽然雅鲁和耶稣还没有赶到现场，但是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发生。我们知道人们对死亡的判断程度都是十分确定的，人们也不会用人是否死了生死来开这样的玩笑。因此按照正常人的认知，事实上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然而只有主耶稣对雅鲁的女儿死了这一个事实的回应是不同的。圣经在36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主耶稣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原文中是主耶稣在不断地对他说，而且是用强调的命令的语气对他说，请不要惧怕，请相信。主耶稣命令他相信什么呢？在对观福音路加福音啊8章50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我想这个时候对雅鲁来说，耶稣强烈的对他说，请不要怕，请相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没有一件事情比女儿得救更能安慰他了。于是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有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同去，不许他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嚎啊，哭泣哀嚎。所以他们来到了现场，很多人在哭嚎乱嚷。那么耶稣看见这样的情形，就正如那个报信人所讲的事实一样，因为人已经死了，大家在哭嚎。 稣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耶稣讲的话在世人看来似乎是不近情理，人死了怎么还不能让人哭泣乱嚷呢？还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孩子不是明明的死了吗？怎么是睡了呢？难道耶稣还能使已经死了的人医治复活吗？或者说耶稣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吗？当耶稣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耻笑耶稣。为什么要耻笑耶稣呢？就是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使已经死了的人得以复活，所以他们耻笑耶稣。那么耶稣就把他们撵了出去，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到孩子所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耶稣是如何使雅鲁的女儿，已经死了的女儿得以复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确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那么主耶稣亲自用手拉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这是希伯来语，翻译过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从圣经原文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主耶稣在这里是用的命令式语气说的，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不仅如此，主耶稣在这里还强调一点，就是我吩咐你起来。我们知道希腊文的动词本身就带有人称代词，如果在前面加上我啊，就是再加上一个人称代词我，就是要强调表达只有我，没有别人，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吩咐他起来。意思就是说，只有主耶稣可以吩咐他，命令他起来。那么只有主耶稣有这样的大能，他能够使死人从复活，能够站立起来，而且是立刻站立起来啊，立刻就活了，而且立刻就痊愈了，而且又吩咐他吃东西。那么在场的看到这样一个神迹，使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就大大的惊奇了。这些人包括女儿的父母，包括耶稣至近的门徒。为什么耶稣没有让许多的会众跟随他进来呢？甚至也没有让雅鲁家的亲戚，在那些哭泣的人啊进来呢？因为他们耻笑耶稣，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那位拯救的弥赛亚。他们不相信耶稣有权柄，有能力，可以使死人复活。不相信他就是那位掌管生命的主宰弥赛亚。而且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出去讲，是因为耶稣受死复活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不仅使得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圣经还给我们记载了，耶稣还使这个已经死了埋葬了3天的拉撒路从坟墓里啊死而复活的故事。 那么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都明白一点，只有那位救赎主弥赛亚，他到来了，他才可以医病赶鬼，他才可以行神迹，他才可以使死人复活。因为只有弥赛亚是那位赐复活生命的主，除了他以外别无他神。第二一个方面，我们要来看当信主耶稣是赐复活生命的主。前面我们说到主耶稣是那位赐复活生命的主，下面我们来看当信主耶稣是赐复活生命的主。我们讲完了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那么我们回顾总结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它记述了耶稣在公开侍奉的时候行的三个神迹，或者说三个故事。马可福音的作者记载耶稣所行的三个神迹，给了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真理的启示呢？我们知道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外邦地，在格拉森，他亲自的医治拯救了那一个被一群污鬼附着的人。主耶稣使用了他大能的权柄，从他的身上赶出了一群的污鬼，污鬼数目之多，竟然附着在2000多只猪上啊，投到海里啊，摔这个淹死了。我们知道一个整日生活在坟营中，一个生活在污秽邪灵的坟营中，一个黑暗中没有盼望的人，一个被人遗弃的人，他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他寻找到了啊！耶稣寻见了他，耶稣拯救了他，耶稣把他从污鬼中拯救了，把他释放了。那么这一个医病赶鬼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那一位得胜魔鬼撒旦权势以及污秽邪灵假神的那位弥赛亚。只有主耶稣是真正的真神，是弥赛亚，是那位掌管天国的君王。那么紧接着耶稣又行的神迹，就是医治了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上一次我们都清晰地讲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好些的医生的手里受尽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一生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情反倒越来越加重。他已经没有了盼望，他失去了盼望，可是他遇到了主耶稣，他坚信主耶稣可以医治他。就如他说的，只要我碰了他的衣襟，我的病就可立刻痊愈。因着这样的信心，他被主耶稣怜悯拯救医治了。那么在这个神迹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那位极其怜悯罪人的救主，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愿意施恩典怜悯给寻求他的罪人。我们刚刚讲完的这个第三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是已经死去的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故事神迹。主耶稣能够使已经死了的人复活，这对雅鲁的家人来说是何等大的盼望。那么这个神迹启示我们，只有主耶稣是赐生命使死人得以复活的救赎主，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三个故事三个神迹中，给我们启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主耶稣他是那个怜悯罪人赦免罪人医治罪人拯救罪人的救赎主，而且他是那位得胜魔鬼撒旦的权势，得胜死亡的那个弥赛亚， 他还是那个赐生命复活的主宰。这三个故事的启示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美好的救恩的画面，那么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我们看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他论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就必因这福音得救。那么保罗领受所传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啊，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门徒看，后来一时又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圣经告诉我们，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碎了的。使徒保罗在论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首先讲到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如果没有福音，就谈不上复活。福音和复活紧密的连接。那什么是福音？福音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呢？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说，福音包括两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从基督领受的，照着啊，他从基督那里领受的，他亲眼经历的，这是个事实。那么他传讲的也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二，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概括的说，福音就是耶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而且耶稣不仅死了，他还第三天复活了，就这么简单。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福音的朋友或许不太理解，因此我来简单解释一下。福音它是大好的消息，它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什么是照着圣经所说，不是照着别的所说呢？没有照着我传道人所说，是照着圣经所说。因为只有圣经是上帝真理的话，是上帝说的，上帝的话是从不改变的真理。圣经启示我们，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就落入了这个罪恶死亡的光景。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而且犯罪的结局是什么呢？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罪带来了死亡。这就是历世历代的人都要死亡的一个重要的根源。人死亡是因为人有罪，从人类犯罪到如今啊，自从人类犯罪到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 人类问题的所有的中心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我们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人与人的问题，国与国的问题，甚至今天的瘟疫病毒，都是人的罪造成的。罪，它使我们失去盼望，罪使我们死亡。圣经还启示我们，人犯罪不仅要临到死亡，而且死后还有审判。公义圣洁的上帝必然要对罪恶进行审判，审判的结果就是人人都要进入永恒的地狱。然而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他是无限慈爱怜悯的上帝，他爱我们，他不让我们去承担那个公义永恒的刑罚，他不让我们去承担这样可怕的审判。那么上帝就差派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那一位圣洁的没有罪的主耶稣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亲自的担当代替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承担这样公义的刑罚。基督就是为了我的罪，为了你的罪死了，他就是要脱离啊，救赎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捆绑和权势。那么这个就是罪人大好消息，因此只有主耶稣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可以使我们免于死亡的刑罚。那么福音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主耶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又复活了，他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的复活就彰显了主耶稣他是那位战胜死亡的权势啊，他是可以败坏魔鬼撒旦的权势的复活主。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是指那个永恒生命的复活。那么凡信靠主耶稣的人，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也必然会复活。那么相信基督的复活，就是在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凡信靠主耶稣的人，凡在基督里的人，因着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们也会在基督里复活，而进入那个上帝永恒的国度。那么与之相反的，就是那些不信靠基督复活的人，不信靠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人，他们当然就不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审判啊国度，他们所承受的就是上帝永恒的审判，进入永恒啊永活，不是永死，是永活的刑罚的硫磺火湖，是永远活着的刑罚。保罗在论到复活和福音的时候，保罗在一开始强调，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保罗没有按着自己的方式去传，他是先前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福音，他亲身领受了福音，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的福音。他就是在传扬这样一个简单的福音。那么他说你们又领受了，并且又站立得住，就 就是靠福音站立得住。如果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而且能够持守，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信福音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死，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复活。为你的罪受死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死，就是要来到基督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担当了你的罪。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他还为你复活了，他赐给了你那个复活的新生命。那么在末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再来审判的时候，那些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要复活而进入上帝那个永生的国度这就是信福音必然得救。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主耶稣医治拯救那位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的时候，主耶稣对他强调了什么呢？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强调的是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信救了你，是什么样的信救了他呢？就是这位绝望的患血漏的妇人，他相信主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救赎主耶稣基督，相信他只有他可以赦免他的罪，相信他只有他可以医治他拯救他。这就是信，这就是信福音。同样的，当雅鲁从报信的人得知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的时候，主耶稣又是如何的安慰他呢？主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那么只要信，信什么呢？就是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赐生命的复活的主。他不仅是赐复活生命的主，主耶稣他就是那一位得胜死亡复活的主，他是弥赛亚，他是救赎主。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的真理，当信福音就必得救，当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当信主耶稣他又为我们复活，他赐给了我们复活的永恒的生命。那么这个就是信福音，这个就是罪人唯一的道路，是罪人唯一的拯救，是永恒生命的道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末后时代，你的生命不在你自己的掌管中，一切我们原本以为可靠的，可能都不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和患难。唯有主耶稣他可以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只有主耶稣可以带领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也只有主耶稣他可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永恒的天国。 主耶稣今天仍旧存留我们，存留我们生命气息，就是要借着各样的环境，甚至瘟疫，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悔改信福音，得到永生的福分。主耶稣是那位赐生命的救主，主耶稣也是那位呼召罪人当信福音，当得复活永生生命的救主。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他是人类唯一永恒的盼望，他是那位赐复活生命的那个盼望，他是赐给我们复活生命的盼望，是人类唯一的盼望。今天瘟疫肆虐全球，一个微小的连人肉眼都看不见的病毒，就使得全球各个国家都被关闭了。原来人以为骄傲的什么全球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5G 6G网络时代啊，网络时代，我不把它叫网络时代，我叫网络时代，智能机器人啊，无人驾驶，五花八门。可是今天人们都得待在家里，人们都要想办法去购买啊，囤积生命必需用品的东西，基本的生活的食物，消毒的用品。今天人以为自豪的高科技现代化手段，却没有办法代替最简单功能的口罩、手套等短缺的防护用品。人类的骄傲，就是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甚至人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命和死亡。我们原来以为金钱、财富、资产都是我们美好未来的保障，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去赚取、去积累。我们原来以为健康是我们生命长寿的本钱，所以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的去养生锻炼。我们原以为我们手里的权力、地位可以使我们掌控一切的资本，我们原以为我们的学识、地位、名誉是我们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上的社会、属世的这个社会和世界上得以被尊重的象征。今天我们发现说，病毒瘟疫的来临，不分国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也不分地位高低、贫穷富有、高贵卑贱，人人自危。我们原以为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我们原以为掌控一切，甚至是我们的生死，可是今天在病毒瘟疫面前，疾病死亡，在疾病死亡面前，一切都被中断了，一切都被打碎了。原来我们拥有的，我们所追求的，在瘟疫死亡面前都失去了功效。我们才意识到这一切原来没有永恒价值，他们并不能给我们带来那个永恒的盼望，不能给我们带来那个 eternal hope。 其实无论是病毒或是瘟疫，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可怕。其实人们真正恐惧的是病毒瘟疫带给你的可能是随时中断、打碎你一切的梦想、 一切的希望和盼望。其实病毒瘟疫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病毒瘟疫背后人类的罪恶，病毒瘟疫背后魔鬼撒旦和那个掌管幽暗邪灵世界的属灵征战。还有使我们更加可畏的是耶稣基督将来再来的审判，那个终极的审判。其实疾病死亡也并非可怕，因为当人类犯罪以后，罪的代价，罪的结局就是死亡。死亡是100%的真理。今天即便是可怕的病毒瘟疫，死亡率也不会超过10%。在这场瘟疫中还会有许多的人逃避瘟疫的灾难而幸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去迎接等候那个100%死亡的真理，谁都不能躲避。但是圣经反复启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就是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联合的人。在耶稣基督里，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死亡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恐惧，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了那些信靠他的人在基督里的复活和永恒的生命，他们有复活永恒的确据。他们有复活永恒的确据是因为他们的主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不来自于我们，他是来自于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宰，是那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撒旦和死亡的权势。他今天仍旧坐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宝座上，掌管着万有，他仍旧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有一天他还要再来审判全地，审判活人死人。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复活，进入上帝永恒的天国，和上帝永远荣耀的同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亲自应许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他们不是死了，他们是在基督里睡了。就像耶稣对雅鲁的父母讲，他睡了，他没有死。他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要复活，那么这样的复活就是圣洁的、永恒不朽坏的、荣耀的复活。无论是洪水泛滥， 瘟疫肆虐，今天上帝仍旧作王，掌管万有。这个伟大智慧全能的上帝，他可以借着人类的行恶，借着人祸的病毒瘟疫，使得狂傲的人类、罪恶的时代，在追求物质世界道路狂奔的全人类全部都暂停下来，全部都暂停下来。朋友们，弟兄姊妹，想想看，有谁有这样的能力？他让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时间来反省人类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省察人类抵挡上帝所犯的种种恶行。今天我们要想尽办法，不要呼吸到被病毒污染的空气。可是，我们人生的几十年，有谁为赐给那你呼吸到每一口清洁的、赖以生存的空气，感谢过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吗？感谢过这位赐生命的上帝吗？今天我们抢购囤积维持最基本生命的必需品，你有没有感谢过上帝对你生命几十年每一天丰盛的供养呢？你有没有为浪费上帝一切丰盛的恩典而羞愧呢？你认识这一位创造你、赐你生命信息的啊，赐你生命气息的创造主吗？你认识这位你天上的父亲吗？永生的父亲吗？你认识上帝为了爱你，舍弃他圣洁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吗？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便可晓得，让人无可推诿。人没有办法去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称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情，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位受造物的主。主乃是可以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病毒它破碎了人一切的偶像，破碎了我们以前敬拜的一切的我们看为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亲爱的朋友们，包括基督徒弟兄姊妹，上帝今天在瘟疫中存留我们，上帝仍然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上帝仍旧愿意赐恩典、赐救恩给我们。然而瘟疫是上帝给我们的警醒、警告，他是要遮蔽我们那个原来看世界属世界的眼睛，那个看世界属肉体的眼睛，他是要打开我们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个智慧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看到那位救主，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他。救助上帝借着 先知以西结当年向以色列民所发的警告，33章10到11节说：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啊，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而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得以存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要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罪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你要悔改，信福音，归向耶稣基督救赎主，得到永恒生命的福音。今天的瘟疫的肆虐，正是末后世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朋友们，今天就是你蒙恩得救的日子，你当迫切地寻求他，否则末后的日子，否则末后的日子，瘟疫、饥荒、战争会成为常态。你有确据，你有机会说，你有机会能悔改吗？当瘟疫来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连你处理你的遗产后事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你去悔改。所以当悔改，信耶稣，这是罪人唯一的盼望，是你永生的盼望。同样的，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瘟疫恰恰是给我们要更加警醒的度日，要常常的省察悔改，持守主道，至死忠心，直到主再来。那么我们必然会与主耶稣一同复活，主必赐给我们的永恒生命的冠冕，进入上帝永恒荣耀的同在。启示录21章告诉我们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光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天使啊，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 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话是真实可信的，这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的仆人，指示给他的仆人使徒约翰。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的有福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这是来自那位永恒创造的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的上帝。亲爱的朋友，在这一个复活节，或许是你生命中最特殊的复活节，即便是在瘟疫和患难的时期度过，我祷告上帝，瘟疫患难能够成为你认识永生救赎主耶稣基督，成为你拯救蒙祝福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永生不是从未来开始，永生不是从未来开始，盼望今天，永生不是从未来开始，永生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开始。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与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联合的人，基督复活永恒的生命即刻基督复活永恒的生命即刻已经在你们里面开始，而且直到永远，直到永生。永生也不是靠人的行为能力赚取的，它完全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复活永生是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复活得胜所成就的永恒的救恩的承诺和确据，它不是我们赚取的，它是那位永活主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给我们的确据和盼望。爱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他的救恩永不改变，他圣洁的慈爱永不改变，他公义的审判也永不会动摇。主耶稣是罪人唯一的救赎主，是罪人永恒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瘟疫患难的复活节的日子，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瘟疫和患难失去盼望，因为你已经复活，你已经把那个永恒复活的生命赐给了你的信靠你的每一个儿女。即便是瘟疫患难夺去我们的生命，它也不能夺去我们永恒复活的生命，因为那是你亲自的承诺，你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盼望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见证你的复活，见证你的荣耀。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